第八节，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神。第九节，十五节，我若使恶兽经过践踏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十六节，二十二节，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一切的灾祸便得安慰。这一章圣经节在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十一节，我们看十一节，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路，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说的。所以神对世界上的人有一个旨意，从旧约到新约，从地球上每个角落都一样，就是希望人不要离开他。那人如果离开他，叫做走迷路。那人跟神的关系就是人要做神的子民，但是神要做人的神，就是神跟人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是神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旨意，也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条，我们活在世界上最重要一个关系是神跟人的关系，这个关系不能够被破坏。那这个关系如果破坏了，我们就活在神的愤怒当中，那这个关系如果建立了，我们就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好，那在这一章圣经节里面有提到两种人，在后半部再提到三个人，十四节，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只能因他们的义救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但以理、挪亚、约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最少提四次，这个十四节这三个人，然后十六节，所以有这三个人在其中，然后十八节，所以有这三个人在其中，然后二十节，所以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所以这个以西结书提到人得罪神以后，有四大灾殃，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要降在耶路撒冷，因为人走迷了路，离开神，人跟神的关系破裂，所以神用灾殃来刑罚他们。但是有三个人可以因自己的义救自己，就是挪亚、但以理跟约伯。那为什么特别提这三个呢？因为这三个人他的信仰生活都有他的困难，但是虽然有外面的困难，他们坚持要持守他跟神的关系不受影响，所以神纪念这个三个人。挪亚圣经记载挪亚那个时候人整天想的都是恶的，创世纪，然后接下去人的行为也是恶的，然后挪亚那个时代主耶稣说人照常吃喝嫁娶， 那个时候人的心呢，所关心的就是吃喝，就是享受，然后嫁娶，哦，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根本就不理神，所以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文化，哦，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有它的特色，但是他们的文化跟特色啊，完全违反神、违背神、违抗神，所以挪亚在那个世代啊，与神同行，啊，照着神的吩咐造方舟、传警告。我们可以看出挪亚非常的孤单，哦，但是挪亚坚持到底，哦，造方舟、传警告，哦，到最后他一家八个人得救，哦，所以神纪念挪亚的义，哦，因为他没有在那个世代被同化，也没有在那个世代被同流合污，哦，他坚守神对他的旨意，做神喜悦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真的很困难，如果不是很谨慎，我们就被世界同化了，每天所注重的就是吃喝嫁娶，哦，心里所想都是恶，啊，生活也是恶，很不容易，啊，但是做基督徒有时候很孤单，好像挪亚一样，我们的生活好像跟这个整个社会的文化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是以圣经为中心，社会文化是照着人的欲望，照着罪恶在行。那但以理的孤单在哪里？但以理的义在哪里表现出来？就是虽然遇到危险，挪亚的危险是里面的灵性上的道德上，但是但以理的危险是外面的，第一个人要拿那个拜过偶像的给他吃，他坚决不要，那再来王下命令说不可以向王以外的任何一个人或神求什么，但是但以理回到家里面，房门打开来，面朝耶路撒冷，一天三次祷告，王已经下命令了，这样的人要惩罚他，但是但以理继续他跟神的关系。那以后但以理被抓丢到狮子坑里面，也就是但以理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坚持他跟神的关系，所以神纪念他，但以理的义。那比起我们今天为着坚守信仰，我们所付出的代价确实不是很高，到底我们为着信耶稣受苦多少牺牲多少想起来我们并没有受苦什么，想起来我们也没有牺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牺牲，我们真的需要受苦，我们也真的牺牲，也真的受苦，神会纪念的，就好像神纪念当时的挪亚，神也纪念但以理。所以但以理不但没有被狮子咬掉神救他，而且神纪念他。但以理没有吃那个拜偶像的，不但没有变瘦，而且他的相貌更好。所以让我们知道人靠活着不是靠饮食，乃是要靠神的话，神的恩典。那第三个是约伯，约伯的义在圣经里面记载很清楚，虽然约伯在东方中为至大，但是约伯这个人他用他所有的钱财救济很多的人。那约伯在当时做贫苦人的朋友，那做很多受冤屈的人都来找他，这个是约伯的义。那约伯在试炼当中最大的试炼约伯没有放弃神，他的太太说你拜神拜到这样你死掉算了约伯没有得罪神他持守他信仰的纯正所以这是他的义，因此神也纪念他所以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就好像十四章开头所写的第三节十四章第三节，所以好多人把假神加接到心里然后陷于罪的绊脚石。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拜那个有形的偶像，我们人是不会拜，信耶稣久的是不会拜，我们现在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内心有假神， 那接到心里，接就是表示说是我们去把它拿进来的，把它接到心里。那什么是假神呢？就是生活当中比神还重要的，他已经取代了神的地位，神应该是在我们心里面最重要的，取代神的地位，那个叫做假神。那假神进到我们心里，就会陷于罪的绊脚石。所以有的人的假神是世界的成功，为着成功啊，什么可以付出去，家庭也可以牺牲，健康也可以牺牲，儿女也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牺牲，为着就是要成功，这个就是假神。那有的假神呢，就是享受，天天所想的就是享受，肚子就是自己的神。所以每一个人那个假神都不太一样，有的是名，有的是利，有的是享受。那现在是我们陷于罪的绊脚石。我们看第五节，好在以色列的事上捉住他，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所以啊，一旦心里有假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疏远。那现在啊，我们信耶稣了，我想啊，一个很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物质。我们现在东西太多，那每天呢，用头脑在这个我们有的物质上面，我们就跟神的那个心啊，很单纯的心来亲近神就没有了，太多的物质的东西，所以啊，我们跟神生疏。那如果我们生活简化，我们的心就会更单纯，跟神在一起。所以我们回想7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里面的信徒生活很单纯，做工作完就是想晚上来聚会，礼拜一到礼拜五，再来礼拜六就守安息日，很快乐很喜乐，聚会很多人，被圣灵充满，唱灵歌，看异象，跳灵舞。但是我们现在经过30年，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的心却失去了单纯，已经被物质占领了，所以我们知道有神，但是对神的体验没有像以前这么强，这么深入，因为假神在心里面呢，是我们跟神生疏，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头，第六节。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主神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最困难也是最需要的，就是回头，凡是会影响我们跟神关系的，都要把它拿掉，都要把它减少。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重新跟神建立关系，在神面前做一个义人，能够蒙神纪念。那我们这里提到说，挪亚、但以理、约伯，他们的义只能够救自己，他们虽然神纪念他，他的义也不能够救他的子女，所以将来能够救我们，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义，我们父母的义也没有办法救我们，我们的义也没有办法救我们的子女。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需要有自己的义，来在神面前蒙神纪念，蒙神拯救，不然的话，这四大灾殃就要来到了，刀剑、饥荒、恶兽、瘟疫，这个都有它属灵的含义，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祸跟福，你想想看，一个家庭如果从开始就是尽量的去亲近神，那物质的可以简单就简单，到最后一定是福气，但是如果我们太注重世界，趋向世界，到最后一定是祸，在灵里面失去神的恩典。所以这一段圣经让我们来好好的思想。好，我们先来祷告一直到9点钟，还有27分钟。我们常常祷告为着张爱珍姐妹，还有鲁瑞平姐妹，还有苏婶，她也帮为她代祷。还有没有其他需要代祷？没有，我们常常为教会的圣工来祷告，求主耶稣 啊，感动每一位我们热心来服侍神，使教会能够兴旺。啊，那祷告时间到，我就要领，我们一起来祈祷。